今天继续来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九课，我们来讲第十章有效的呼召。那这一章我们会谈很多很重要的话题，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听过福音会不会得救，可能你有各种的答案，但是没有什么根据。一个夭折的婴孩会不会得救，那可能你会有各种答案，但是随心所欲。这个人的爸爸或者他的奶奶一生都做好事，那他能不能得救？你要跟他说没有听过福音就下地狱，好像很残忍，但是你要跟他说得救，你又没有什么根据，一不留神就成了普救论。那我们有很多布道会，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布道会完了以后就开始呼召人决志信主，敞开你的心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把他接到你的心里来。那这样的做法合不合适，有没有圣经根据，这都是我们今天这一课要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说到底是先重生还是后得救，还是说先信主再重生，还是说像有些人说你进到一个门口写着你要先信主，然后你进去以后回头一看上面写的你已经重生，到底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如果不明白并不影响我们是不是得救，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传给我们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得救，那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解。很多人传福音就停留在让这个人得救，耶稣基督从来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如果你去的目的只是让这个人重生，让这个人得救，或者你认为的重生，你认为的得救，让这个人信主得永生，这个人永远也成不了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并不是在传福音，你是在满足自己的一种快乐，耶稣基督也不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一课对我们得救不是必须的，你可能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就得救了，但是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门徒，或者说我们使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一辈子不明白这些问题，所以他也其实并没有使几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今天可能只能有时间来讲第一节。第一节说只有一切神已经预定得生命的人，只有一切神已经预定他得生命的人，他乐意在他所定合宜的时候，这个时间只有神能够掌握，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灵有效地呼召他们。首先是圣道，然后是圣灵。我们在以西结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以西结神命令以西结首先向那些骸骨发预言，那些骸骨是死的枯干的，已经发白了，已经死得透透的了，他要向他们发预言，这就是圣道。然后神又命令以西结向风，也就是圣灵发预言，也就是向圣灵祷告。所以当神借着这个意象，借着先知以西结让那些死在已经死得透透的骸骨骨头都发白的那些个人发预言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圣道，借着圣道的传讲，第二是借着祷告祈求圣灵来做工，如此就有效地呼召他们。有效地呼召，我们看到这个词，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课这一章的题目，叫有效地呼召，使他们脱离本性上的罪和死的状态，得着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拯救。所以只有神，我们只有先圣的，借着圣的这个顺序啊，你注意这个顺序很重要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翻译这个 威斯敏斯特信条非常的谨慎，不能因为我们这个汉语的语序的习惯，随便的把它原来的顺序，把原来英文的所要强调的重点给随意颠倒了。所以我们当我们翻译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时候，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是100多位将近200位神学家、牧师、清教徒他们一个字一个字讨论出来的，那每一句话的前后顺序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看到神首先是一切神已经命定预定得生命的人，然后神乐意在他所合宜的时候，是神在他所定的时候，然后是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灵，然后是有效的呼召他们，然后才使他们脱离本性上的罪和死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之前，这些人是死的，他们是活在罪中，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回应神的呼召，相反他们在抵挡神的呼召，他们企图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达成自己人生的理想，实现自己的完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序啊，使他们脱离本性上的罪和死的状态，得着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拯救，然后他才能得着。在属灵与得救的事，这是一个分号哈，就是并列的，就是在做前面的事情同时，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光照他们的心思。所以这个有效的呼召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是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光照他们的心思，以致能明白属神的事。如果神没有光照你的心思，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属神的事。换句话说，当你在布道会里呼召的时候，如果下面这个人没有被神有效的呼召，他不可能明白神的属神的事。你让他做个决定，你用各种传销的方法、心理学暗示的方法、情感的方法，用这个音乐，用周围的人强大的压迫的这个气场来逼着他做一个决定，决志信主，然后跟他握手说恭喜你决志信主了，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属灵的绩效考核，我加个引号哈，其实属灵的事情没有绩效考核，所以加个引号，属灵的所谓属灵的绩效考核，他只是想凑人数，因为他从大老远从某个地方飞过来，花了好几千块钱，再花10000块钱租一个场地，他一定要报告说我带起几个人决志信主了，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啊，这个决志信主的很可能继续死在最终，而且更加刚硬，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拿了天堂的门票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只有神有效的呼召，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光照他们的心思，他们才能明白属神的事。那神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颗心心肉心，这是有效的呼召的工作的一部分。然后要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全能使他们决定向上向善向着这个善行，这也就是能够得救的善行。所以他们的决定不是人的逼迫。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个我特别讨厌一些这个学校神学院或者一些教会里流传的一些个方法论啊，或者叫做技巧啊，怎样这个一个没信主的左边要有一个信徒，右边要有一个信徒，然后到时候要说什么话，要做什么动作，然后把他恨不得就把他弄个搀到像一个死人一样搀到了台前，这个都是不对的事情，因为这完全是只有神圣灵自己才能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颗肉心。当这个人有颗肉心的时候，他会哭着喊着冲到前面去的。所以我是主张让这个人哭着喊着到前面去接受主耶稣，而不是你反复的劝啊，你不要劝，很可能你会劝出问题来了，劝出大问题来。然后是神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全能使他们决定向上，是神自己让他向上，不是靠我们的这个技巧，靠我们的这个套路，难听点的套路啊。今天很多传福音的方法这个很多里边难免有这种套路的影子，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并有效地吸引他们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清教徒所写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这里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人的工作。然而他们的归向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的恩典使他们心甘情愿。虽然是神，完全是神在工作，但是这个人，这个归向神的人，他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们的是神的恩典使他们心甘情愿。也就是说，你被一个美女吸引，你绝对不是被迫的，你是被她吸引，所以你就归向她。那你为什么被她吸引？因为你突然之间眼睛被打开，你发现这是个美女。那有些人这眼睛没有被打开，看不出来，那你也不能说你眼睛被打开看出这是美女，所以你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因为雅各里就是这么说的，是你吸引我，我就追随你。当然我们就不是说我们是追求美女，是我们就是那个这个佳偶，我们追求那个良人啊，这个雅各里的比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追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突然发现这是个耶稣基督，是个如此美好的良人，所以我们被他吸引，我们追求他。那这里是我们的工作吗？不是，是首先神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了。那是我们被迫的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我们被他吸引了，就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节。那第一节我们有些这个有些话要继续的把它阐明。那第二节我们有很多话要继续阐明。第二节我们会谈到什么是重生。第一节我们首先我们要讲到这个有效的呼召详细的解释一下。在加尔文的五要点的 Tulip 里边，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教义被称为有效的恩典，或者说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那我们当我们说这句话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时候，容易有一个误会，认为神非常的霸道，我们是不是出于心甘情愿的。但不是这意思，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定义讲清楚。什么叫不可抗拒的恩典？是说神有效的呼召人，并且也赐给他们重生，这两项作为确保被预定者将会以信心的得救回应福音。也就是说，是为什么这个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是因为神做了两件工作。第一，他是有效的呼召人；第二，他赐给他重生，在有效的呼召的同时就赐给他们重生。这两个事情，神做的这两个工作，确保这个人会用心甘情愿的，用能得救的信心回应福音。所以这不是说人对福音的回应不是心甘情愿，是被迫的，都不可抗拒，不是说被迫的，而是说神的工作进到我们里边去，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失败。所以你不可抗拒，他绝对不会，他一定要在你里边产生一个甘心乐意的回应。他不做成事情，他神的话语从天而降，做若不成就他的旨意，他绝不回去，就好像雨水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所以这是这个解释什么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当然说你这个太霸道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是这个意思，不可抗拒是神一定要做成这功。那我们在罗马书8:29-30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我们把这个叫做救恩的经链，或者说这个救恩的次序，也就是说是神将救恩带进我们生命里的方式。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磨成他儿子，所以我们有时说我们磨成他的儿子样子，这也是对的，这是不同的翻译。也就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是神预定我们的目的。那怎么成就这个目的呢？对，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是我们要磨成他的样式。怎么成就这个目的呢？预先所定下的人，首先是有预定，又召他们来，呼召他们来，所召他们的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是救恩的次序，神首先是预定， 神有一个旨意，那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所以不可抗拒的。然后神借着有效的呼召把他们召来，召来以后你就信耶稣，因信称义，所以先召，先把你呼召过来，你才可以相信啊。然后你就因信称义，这个，然后称义以后绝对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步，要让我们得荣耀。我们有些人，当有些人说我宁愿到天堂，我不需要大 house， 我住 apartment 扫地就行了，你会失业的，因为天堂不需要扫地。这个天堂有没有落叶我也不太知道哈，但是我想天堂一定不需要你，没有你想象的这种工作。如果你不追求得荣耀，你几乎我可以肯定你现在是一个没得救的人，要么就是传福音的人跟你瞎传一气，没有传清楚。你一定要得荣耀的。那我们怎么得荣耀？我们要成圣，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传福音一定要把这些事情传清楚啊，不要传出一大堆的信徒说我将来不需要大 house， 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多侍奉，像你们这些同工那么多的侍奉，我有一个，所以我有个 apartment 就可以了。这是我信主的时候听说的事情，当时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传福音就不能传这种廉价的福音啊。所以这是救恩的次序。那这个救恩的次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神是怎么呼召的，叫做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是跟另外一个不是反义词相与有效的呼召对应的，不是无效的呼召，而是说福音的呼召。那一会儿我再来讲什么是福音的呼召。有效的呼召是什么呢？是父神的作为，是父神、父上帝、天父上帝自己的作为，他透过人所传的福音而说话，借着人所传的福音来说话。所以这个有效的呼召不是做梦突然就梦见了什么，不是，有可能啊，我不排除有些人做了一个梦，然后但是神不会在梦中把福音给你讲一遍，神不做这个事情。神会叫你去参加一个布道会，或者参加一个培灵会，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教会。神要借着人把福音跟你讲清楚，借此召唤人到自己面前。不但如此，使他们能够以得救的信心来回应他。所以这是有效的呼召的定义，就是这是首先这是父神的作为，不是那个牧师，不是那个长老，不是那个讲员的作为，不是你周围这些基督徒朋友的作为，不是，是父神自己的作为。他透过人所传的福音，虽然是神的作为，但是他一定要透过人所传的福音。这是神不但预定我们得救，也预定了我们得救的方法。所以整个方法途径都是神所预定的，可能神预定用人所传的福音来向我们说话，然后借此召唤人到自己的面前，使他们能够以得救的信心来回应他。这个 saving faith， 我一开始翻译的时候不太理解这个 saving 什么意思，后来慢慢理解，我现在很娴熟了。是得救的，就 saving 就是得救的信心啊，得救的理解 saving understanding 就是。就是救恩的理解，就是我们怎么救赎性的理解这段经文，叫 saving understanding 啊，这个都这种神学的用语，就是你从救恩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经文，而不是从表面的肤浅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而是从救恩的角度 saving understanding。 所以这里说是得救的信心，我们用得救的信心来回应他，这种信心是可以让我们得救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得救的信心。第一，有效的呼召是透过福音的传讲来领导众人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是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你们来到这个地步。地步是什么地步？好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一定不是那个信耶稣得水牛，或者信耶稣得永生。这个这么说也行，那你一定要讲清楚永生是什么哈，不是长生不老。所以我们这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基督他顺服和受苦的功效对每个人都有够用，也适用，也有用。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顺服有主动的，有被动的，对不对？ 啊，这个被动的是在耶稣十字架上顺服，上十字架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刑罚，主动的顺服是替我们顺服的律法，所以他两方面的顺服对所有的人都是够用的，也都是适用的，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单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有男的、女的，各个种族，所有的都适用。他也是白白的，他是白白的赐给某个人的，这叫做福音的护照，或者叫做福音的邀请。这是福音的护照，这是福音的邀请，这是临到所有的人的。但是问题来了，有些人会接受这个邀请，因信基督而得救；有些人呢会拒绝这个邀请而灭亡。那怎么会有这样两种情形呢？那就有两种不同的神学观点。亚米念主义者认为是人自己造成的这种区别，是你自己的决定造成了你是相信得救还是拒绝而灭亡。加尔文主义神学认为不是这样的，是神造成了这样的区别，他有效地使一些人来到他的面前对福音做出回应，我们把这个叫做他领受了有效的护照。加尔文主义并不是说你人没有责任，还是你的决定，因为你的决定就是不决定，不做决定，人的决定就是不做决定，就是我不决定跟从基督，这是所有的人的决定，因为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没办法对神的福音产生正确的能够得救的回应，这是所有的人的光景。所以神的作为就是他特别的有效的使一些人行转过来，来到他的面前对福音做出回应，领受了有效的护照，因为这叫做有效的护照，就是神从神而来的作为，但是这个作为是透过福音的信息传讲到人的。那从十九世纪以后，大概是十九世纪南北战争以后，在美国就兴起很多的布道会，大型的布道会，这些布道会的套路，我说的套路一定是不好听的话，对不对？就是不好听的，贬义的。他们的套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布道会，就是唱一些短歌，很简单的歌，能够煽起人情绪的歌，讲的信息也很肤浅。然后这个我说的肤浅是跟十八世纪这个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北美第一次大复兴相比，也就是爱德华兹，原来当爱德华兹的信息是非常的扎心的，那在我们网站上有哈，我们大林弟兄给读出来的，特地用一个老年人的浑厚的声音来讲陷入地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信息就掀起了北美的大复兴，然后以致影响到美国的独立革命，没有大开杀戒。但是这个十九世纪南北战争以后，他的这个布道会就脱离这个路线，那这个路线就今天你会看到那些大型布道会的路线，讲一些很粗浅的信息，然后呢这个呼召人啊，这么好的耶稣你要不要，然后你要做出决志，然后你举手决志到前面来，或者你都不需要，你心里边默默的决志，然后呢啊恭喜你啊，你在心里默默的说 yes， 你就是信主了。那这个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末期，当时就有人就这个很普遍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他的统计是到教会里边调查每一个人，说你是怎么来到教会的。那有些人说啊我是朋友带来的，有些人说别的看了单张来的，有些人说我是这个布道会决志信主来的。那人家就把这个统计的数据跟所有的这个布道会所宣告的这个我决志信主的人数做了个比较，我记得是万分之一哈。就是在布道会决志一万个人有一个人是叫到教会去的，大部分人是他的朋友带去的。有些人可能在布道会决志，其实他不是在布道会决志，他早就决定了，只不过人因为有个著名讲员人来，然后大家把他拉到那去，那是不算在那布道会决志。所以在布道会的模式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局限。那这个不叫有效的护照，不叫有效的护照。有效的护照是借着圣道和圣灵的工作，除非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使人所传讲的纯正的福音产生果效，否则就不会使人有真实得救的回应，两个缺一不可，两个缺一不可。所以很多人他的 他的信主是通过一些个神迹性的事迹哈。当然今天有很多人讲的是穆斯林怎么神迹，那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些非穆斯林其他的他也讲到他是做了一个梦，或者说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他就觉得认为自己信主了，然后他就忽视了接受传证的福音，传证的正道，他这个仍然不是有效的护照，他只是自己一种感觉，因为他停留在这而已。如果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他会一直去明白这个明白真道才可以。所以呢只能说我想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预备吧，预备圣灵的对他一个预备工作。你没有这个圣道跟圣灵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你就不可能有真实得救的回应。所以约翰福音6:44说，耶稣基督自己说，若不是差我的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是父神的工作。那以西结书37:1-10，先知以西结首先要对骸骨说预言，就是传讲道，然后要对风，也就是灵说预言，就是祷告。那吕底亚，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16:14，保罗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国子，就是腓立比的吕底亚。约翰福音，《使徒行传》16:14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神首先开导他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神不会给你开导，然后你说你直接从圣灵领受了，这事儿就了了，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借着保罗所转讲的话，这是神的所存转命定的。所以我们传讲福音不是靠人的决定，是也不是说人传福音的人什么都不做，我们传福音的人要传讲真道，然后圣灵动工，这两者缺一不可。唯独不是那个听福音的人自己的功劳，那个听福音的人半点功劳都没有，半毛钱都没有。所以哥林多前书4:7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包括你信耶稣，你信福音，你觉知信主，你以为自己觉知，这个词我就不太喜欢用哈，但是没办法，现在习惯了就这么用吧。觉知感觉你自己决定哈，这个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明明是领受的，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为什么要自夸呢？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自夸，以前的基督徒很多人自夸，他觉得自己信了耶稣，他很聪明，他很明智的拣选了耶稣，然后你的老公、你的太太、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他们就没那么聪明，就没有拣选，所以很怜悯他们。这是很不对的啊！这是你白白的得到了一个救恩，你欠了他们的，你应该向他传讲。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心态，是我欠你的，不是我怜悯你，不是我给你一个 favor， 不是这意思。好，第二，有效的呼召是父神的呼召，目的是什么呢？罗马书8:29说，是为要使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磨成他儿子的样式，这是有效的呼召。所以不是让我们停留在重生得救然后你就放心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得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肯成圣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你可以有很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但是最后得不得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怀疑你这个时间点，你已经自称信主10年了，你还这德行，我可以怀疑你当初那个信主你是不是被人骗了，所以我要跟你重新传讲福音，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啊，不是为了打击他，因为你还没死嘛，对不对？我宁可给你打击一下，把你打击醒了哈。这个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哥林多前书1:9说，是要我们与他儿子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啊，一同得分，得分这个词也可以说团契相交。我们不但像是成这个耶稣基督的模样，而且跟他团契相交，我们是与这个我们这个葡萄枝这个连在葡萄树里边，我们才会有生命，而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的呼召，所以有效的呼召是神的呼召，目的是让我们 成为耶稣基督模样，与他团契相交。有效的呼召是大能的呼召，是大能的呼召。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我反复强调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最好的这个传福音的手册，是最好的门徒训练的手册。所以他在一章五节就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真正产生有效的呼召，是在乎圣灵的全能，在乎信充足的信心，这信心是圣灵的全能所带来的。只有这样有大能的呼召，才能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才能带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才能使我们进入和睦，也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使我们接受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边做主，这是针对当时罗马的平安，在全世界啊，这个整个地中海世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就达到了平安，那我们也是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下，我们的教会里就有平安。那前提不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每个人都寻求主，我们就有平安。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我们才能得自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才会有盼望，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我们才能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我们才会立定心志，因行善受苦，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才能得着永生，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所以这个是大能的呼召，这个大能呼召会带来这一些的结果。我刚才念的都是圣经里所说的，神呼召我们是为这个，神呼召我们是为这个，所以只有神自己的大能的呼召才能达成这些目的，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进入和睦，进在基督的平安的掌管之下，得到自由，盼望圣洁，因行善受苦永生。所以我们说这个有效的呼召绝对不是那个布道会里那个一个人靠自己的意识举手决志信主能够达成的，然后剩下的他好像也能达成哈，他好像能达成，他的牧师可能会叫他啊，以后你要这样啊，这个哇，这我原来是在世界上做这个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现在也到了基督教里边，我就照着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我还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只有圣灵所做的工作才能有有效的呼召，那这种有效的呼召必然会带来回应，所以凡是被呼召的人就被称义啊，这个罗马书二章三十节说，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为什么会称他为义？因为他一定会回应嘛，他不可能不回应，所以说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抗拒的恩典，他一定会回应，所以神就称他们为义，他们也被称为罗马书一章六节所说的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被称为罗马书一章七节所说的圣徒。所以这是有效的呼召，就是你肯定会回应。那反过来与有效的呼召对应的不是无效的呼召，叫做福音的呼召。福音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呢？是人传讲福音的信息，但是不一定能使听见的人以得救的信心来回应。你讲你的信息，不管你的口才多么好，你的见证多么的吸引人，但是你不一定使人来回应。所以当人没回应的时候，不是你的口才不好，不是你福音讲的不全备，不是你的见证不够感动人，不是你的生命没有影响他的生命，是因为那个人是死的，你的生命根本就影响不了他的生命。哎，怎么只有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才能出来，但我们的生命这么好，你照样你可能讲完这个布道会最后一个人举手都没有，很有可能的。所以不要气馁，不要失望，换下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持正统神学的人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这是福音的呼召， 全人的护照不是人的作为啊，福音的护照是人的作为，人传讲福音的信息，用你的生命去见证福音啊，这是应该的啊，就是说圣灵与你同在，用你的生命去见证福音啊，是真实的生命啊，不是装出来的。我装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好行为，在家里却行为烂得一塌糊涂。哎呀，我真盼望一下，我得一个大病好不好？这样我跟大家讲这个病因疾病得医治就会感动人。我最好这个生意破产，然后突然又起死回生，吸引人。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去传福音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反而会给人一个错误的预期，以为你信了福音也会这样，不是这样的啊。好，这个有效的呼召全然是神的作为，他必定能使人听见的人以得救的信心来回应。所以我们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不在乎我们的讲的天花乱坠，用哲学来讲。所以这保罗到了雅典就不讲哲学了，到了哥林多就说我就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雅典的哲学家希腊哲学家觉得很愚拙的这个道理，很羞耻的，因为十字架在罗马是很羞耻的一个刑罚。而第二点，福音的呼召是给所有的人的，包括不接受他的人，所以又被称为外在的护照，被称为一般的护照。但是所以常常被人拒绝。相反，有效的护照只给预定的，被预定的人。当有效的护照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100%一定铁定肯定是预定的，所以他一定会回应的。当然了，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前面说了是神在他所定合宜的时候。所以这个人你今天没有这个来信主，那不等于说这个人不是预定的，没拣选不得救啊，不要这么说啊，只要他没有死他还有希望，因为是神会照着他所预定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去气，不要因此气馁说哎呀这个人没有被预定，我们不要再向他传福音了。不用，你下次见他一面传一面，见一面传一面，还是要继续传的，因为你欠他的，没办法啊。这个有效的护照只给被预定的人，能真正的在蒙召者心中产生甘心乐意的回应，所以又被称为内在的护照。那这个是恒常有效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有效的护照临到你了，你就跑不掉了。我一次护照你就永远得救，因为什么呢？你永远不会改主意了。相反，一个人你看那布道会上那个人，那个觉知的人，经常这一会儿改主意，一会儿又不信了，一会儿又信了，可能不这个觉知个7次8次10次都有可能的。叫朋友带他去他就去，然后呢过一会儿又觉得哎想想又不感动了。这个人怎么说来着，听起来很激动，想想听起来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到家一动也不动啊。这个不是有效的呼召，不是从圣灵来的，这是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说有效的呼召是恒常有效的，这个人真的信主以后就不再信主了。所以你信主以后你观察自己，你扪心自问，你过个1个月2个月3个月还没变，很有可能你一生都不会再变了，你真的是被拣选了。那有效的呼召是必须通过福音的呼召才会临到人，这是神所预定的方法。所以福音的呼召不是说没有价值的，很有价值，因为有效的呼召一定要借着福音的呼召才能临到众人。神不但预定那个人得救，也预定了那个人得救的方法。没有福音的呼召，就没有人能做回应而得救。罗马书10章14节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忠实地做好我们的工作，把神福音的呼召传出去，把结果交给神，因为有效的呼召乃是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责任和圣灵的工作，我们传福音的责任和神的主权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负责福音的呼召，神负责有效的呼召，不可以混淆，不可以懒惰说不要做福音的呼召，交给神没那事儿啊。也不是说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传福音，因为你没有忠心的履行职责，那你也是有问题的。 你也不可以说这个你福音的呼召，你用各种人的方法、市场营销、心理学的方法去搞福音的呼召，想代替有效的呼召，这都是不对的。那我们人怎么才能忠实的完成我们福音呼召的使命呢？我们在传讲的福音信息里有三样重要的要素必须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福音的呼召有三个必须的要素，也就是说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三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你不明白这些三件事情，我奉劝你不要传福音，不要传福音，不要传福音，说三遍哈。你可以说你来看，你来看，你来看，让那个有福音讲福音的讲得清楚的跟他讲清楚。你不要去自己去跟他传，你传出来很麻烦。万一人家真的就那么信了，然后他不改了，很难改的。很多人有哪个三个要素？好，很重要哈。福音的呼召有三个要素。第一，你要解释救恩的事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要把这个救恩的事实讲得清清楚楚，至少包括罗马书啊，就是刚才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那具体的内容你至少应该包括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要跟他把这个罪讲得清清楚楚，把他讲到罪特别觉得罪特别恶心，而不是说、罪就是我能力不行，反正大家都犯罪我也犯罪无所谓。你不憎恶他，你很讨厌他。你看你大家都感冒就感冒没事儿，对不对？但是你想想，我得了癌症，哎呦太难受，我得了大麻风，我实在是太不好意思见人了。你要讲到这个地步，讲到扎心的地步。所以第一个是你要跟他讲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第二点，你必须跟他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你一定要跟他讲得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个死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的灵性立刻就死了，其次我们的肉体很快就要死，第三我们在永恒里还要接着死，死个没完，这个是太可怕了，这个事情你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讲得很清楚透彻。那前提当然是你自己有多理解。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就是乱七八糟的，很肤浅的，我们对这个罪不理解，我们对罪的后果不理解，我们对耶稣基督十字架不理解，我们同样我们表达出去的时候也是肤浅的、轻飘飘的，给人感觉就好像那个大减价那个感觉，哎呀便宜了大减价我们去，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这人要出事了，出大事了。这个第三我们一定要讲清楚，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是神对我们如此的大爱。那他为什么为我们死？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死？他的死是挽回祭啊，这个他的死是赎罪祭，是挽回祭，要讲得清清楚楚。那神对我们很愤怒的，神不是说没办法，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福音，我们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要讲得清清楚楚，请你记住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拿来传福音的，不是拿来传福音的。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传福音的人，你看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他就看不懂嘛，什么道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那个有一个人，我把他叫假师傅哈，他说这个老子这个道就是这个道，你看你他自己不没有被重生他就理解成那样，老子的道怎么生是这个道呢？根本就不对嘛。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对基督徒说的，对什么人说的？至少明白摩西在旷野把蛇举出来是三章十六节之前的内容。你不明白摩西为什么在旷野举蛇，那你怎么能明白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儿呢？所以他讲的这些人他已经明白旧约了，摩西五经都明白了，举蛇你都还往前倒，一直倒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以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那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要解释救恩的事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起码要包括三段经文，罗马书3:23、6:23和5:8，这是神要借着人，借着我们传福音的人，对人的理性说话，理智说话。我们人有神的形象，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知识，我们有公义，我们有圣洁，但是我们堕落以后，这三样全部都没了，只有残余的神的形象啊，这个理智、情感、意志还有，但是我们的理智是没有真的知识，我们的情感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的意志是不行公义的，我们是出了问题，所以不能靠自己的理智、情感、意志去信主。但是神的福音的呼召是向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说话的。所以第一，我们要详细的解释救恩的事实，向人的理智说话，不要搞一些个什么艺术的什么方法，就那艺术有时候不是理智的，就完全是情感，你会误解救恩的。所以我们要，不管你这人有没有理智，是艺术型的还是理科型的文科型的，什么科都不是的，没关系，你里边有神的形象，虽然被亏缺了荣耀，但是还是有的，你要向他理智说话。我们传福音要把理智传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能不能只停留在理智呢？不可以，神还要向我们的情感说话。所以我们要邀请听众回应，我们要邀请听众回应。每一个蒙召的人，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都要亲自的以悔改与信靠来回应基督的邀请。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做法。马太福音11:28-30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里面柔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基督还在别的地方，约翰福音说，你们来要喝我里面的水，你们来，我是天上的粮。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发出邀请，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话来发出邀请，这是大有能力的，是能扎到人心里去的，因为圣灵会借着这句话动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那些个套路去发邀请，你看我接受了耶稣，你也来，你也可以得到的，最好不要说这些话，好不好？因为你得到这个病得医治，别人不一定，就是这样的。你信了主，孩子乖了，他信了主，可能孩子反而不乖了，因为家里必有动刀兵嘛，对不对？不一定的，所以不要用那些事话，用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我们要邀请听众回应，不但要邀请听众回应，我们还得跟他讲清楚，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讲道中更加充分的讲清楚，但是我们在呼召人家回应的时候要预先说明，如果你信靠耶稣能拯救我们脱离罪，那我们就不能再流连于罪中，我们就必须真实的认罪悔改，刚心的离弃罪恶。这就是铁塔罗尼加前书1章所说的，那些全是刚信主的人，信主可能就3-4个月，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在我们今天人看起来还是很容易，在当时的人是极大的代价。你要离弃偶像，你如果是个工匠，你是个铜匠，你要离弃偶像，你就跟工业那个行会就断绝关系，你就没生意做了，这叫付出代价的。所以你要离弃偶像，你今天里面外面一切的偶像，你要离弃罪，离弃偶像归向神。无论是忽略的人要认罪悔改，还是忽略的要信靠耶稣得赦免，你的福音都是不完全的，不真实的。所以两个你都要讲，信靠耶稣得悔改，你自己要认罪悔改，离弃罪啊，离弃，你要对罪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这是神借着福音向人的意志说话。我们刚才说了，首先你要向人的理智说话，然后你要向人的情感说话，呼吁他回应，用耶稣基督柔和的话去回应。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的就讲那个温柔的话吸引人，那个好像这个套路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很危险，你吸引来的都是一些说不得重话的人。所以你同时要说三件事情，你要吸引人，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去吸引他，然后你要大大声声说你死定了，你必须离弃罪，向他的意志说话，你要离弃罪归向真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这就是呼召。 这才真的护照。然后护照完以后，你要说明福音的应许，福音里面有许多的应许，你传福音的时候至少要讲清三项应许。第一是罪得赦免，第二是与神同在的永生，第三是蒙神接纳的得救确据。第一句话是神爱世人，这个时候你可以讲了哈，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太好了，你看有赦免，有永生，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这个顺序颠倒了，你前面说完了，你再说这个福音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何等的美好。他哎呀，这释怀，这个一个严厉的神是很没很绝望的。现在你看这个这么慈爱的神，他心里会完全的接受啊，这个被有效呼召的人哈。然后呢，你要说约翰福音六章十七节啊，三十七节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立刻要把福音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跟他讲得清清楚楚。你只要接受了，你真的接受，你离弃偶像，你过三个月，你看你还是这样，你绝对不会失丧。这样一个得救的人才能照着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说的，一生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看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出信者，他是一生在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他是看着天上的，他不再看地上的好处，因为他有这个应许。你把这个应许讲给他听，就是他一生的一生的盼望，他一生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传福音，福音的呼召要有这三个条件。那这样的福音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借着这样的福音呼召才能这个达成。那这样的福音的呼召是让人心是甘心乐意的，因为神并没有不追征询人的回应而拯救我们，不是说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没经过你签字就拯救了你，是经过人同意的，是经过有福音的呼召，像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说话。但是呢，所以这里说他们的归向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的恩典使他们心甘情愿。但是神先改变了他的内心，我们下一节要讲神怎么重生他的人才能来回应这个有效的呼召。所以神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个神有效的呼召是借着福音的呼召，向人的理智讲清救恩的事实，借着触发人的内心的情感来让人对人的情感说话，使人对福音产生回应啊。他也借着这个福音的呼召，要求我们要聆听，要回应，要离开罪，要归向神，对人的意志说话。这是有效的呼召，怎么借着福音的呼召达成他的目的。那我们下一次讲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会谈到重生，先重生还是后得救，先得救先信主还是后重生，这个会把我们脑子搞成浆糊的。我们会清清楚楚照着圣经来讲是什么样的。好，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